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走入我们今天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进入11月，消费者们要为一个节日摩拳擦掌了，这就是每年的双十一电商购物节，也有人说它是一场网络消费的狂欢节。的确，从10月下旬开始呢，各个电商平台、各个商家就开始为双十一促销做好一些预热动作了。有人早早的就把自己双十一心仪的货物放进了购物车里，等着双十一一声令下就开启购物模式。往年的双十一呢，都是从11月11号零时开始，而今年呢，告别了零点，改从10号的晚间8点开始，消费者不用再熬夜。我们已经注意到，从10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大量的新品或者品牌的新货呢密集上市，都会在双十一这一天进行最大力度的促销。伴随着双十一同步而来的便是铁路运输货运的高峰时节。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大兴的黄村铁路货运站。为了保障双十一的电商黄金周运输，加大了对货运特快班列的检修保养力度，我们就一起来探访特快班列的检修情况。
你到底盯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哎，好嘞好嘞。
下午，北京车辆段黄村运用车间检修库里十分忙碌，检修人员们正在对到达黄村站卸货后的特快班列进行检修。记者看到有几位检车员正拿着手电筒和工具仔细查看列车底部。据库检工长王勇介绍，他们正在检查和更换列车的刹车闸片。
这个闸片有一个标准限度，磨耗到了5个以后啊，5毫米必须得更换。
据了解，特快货物班列是专为零散白货、电商快递货物设计的，是除高铁之外铁路最高运行速度等级的货物列车，时速达到每小时160公里。今年北京市民许多双十一期间购买的商品就将通过它运输过来。北京车辆段黄村运用车间主任戴宝军介绍，为了保障今年双十一电商黄金周运输，他们近期已经加大了对车辆的检修保养力度。
车呢入了我们那个黄村行优检修基地以后，然后我们呢对车辆的上部电器还有照明、下部的走行部、制动系统、各种的悬吊配件进行这个安全检查，保证呢咱们的这个列车的运行安全。现在的车呢是属于点对点，就是北京上海，正常情况下是三组车交替运行，双十一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可以加车，加到运量满足。
有乘务人员跟车运行保障安全，也是特快货物班列一大特点。据戴宝军介绍，乘务人员将全程通过车上客车运行安全监控系统，时刻盯控全列车运行状况。目前班列也做好了相关防疫保障。
咱们的乘务员按要求到达上海以后是不准离车，不准接触货物，在沿途做到有效的跟人员的安全距离，然后每一次呢作业完毕，个人消毒、车辆通风这一块都有是严格的要求跟记录。
这两年在电商平台上，咖啡产品以及相关的周边配套产品，例如咖啡机，销售势头增长迅猛。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咖啡消费量呢，每年是以 15% 到 20% 的增速成长。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咖啡销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到2030年，中国的咖啡消费市场有望达到2万到3万亿人民币，咖啡产业成为了新的投资沃土。而这两年在电商平台上，咖啡机就卖得格外的火爆，特别是那些性价比更高的国产咖啡机备受年轻人追捧。我们走进几家北京的专业咖啡机售卖店，来听业内人士的介绍。
在一家电器集合店的咖啡机专卖区，一些消费者正在挑选产品。商家告诉记者，在今年的咖啡机市场上，半自动、冲泡、研磨一体等品类的咖啡机销量最好，其中价格在3000元至5000元的中高端国产机最受消费者青睐。
现在国产的咖啡机从它的外观，然后在它的智能化是非常适合年轻人，包括现在咖啡机从它的价格方面、性价比方面也做得非常好。
国产的功能都比较适合我，那这次呢代表公司来采购 咖啡机等等一点一些小家电。
今年国内对咖啡机的这个热度也比较高，大概我们统计下来有累计将近100批次的采购商表达了要采购咖啡机。
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专卖店，有40余种不同品类的咖啡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近一年国产咖啡机以高颜值、高性价比、一机多用等优势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
大概有40-50款咖啡机，然后国产机呢占了应该说2/3，最大的优势就是性价比了。我们店国产机的销量相对比去年呢将近翻了一番吧。
据了解，目前国产咖啡机在设计上更加智能化，温度、压力、流速都可调节，这使得一些专业咖啡店也开始使用国产咖啡机。
同样级别的大概是10万左右啊，那这个我们在5万到6万就可以拿下，功耗比较新，功能比较全。
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2022年咖啡机销售额连续增长6个月，同比增长率最高达200%以上。天眼查数据显示，2012至2021年间，我国咖啡机相关企业注册总量由720余家增长至4700余家，年均增速为23.6%。
我们再走进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从11月1日开始到明年的3月，中国民航执行2022至2023冬春航季的航班计划。大兴机场共有国内客运航线145条，新增了12个航点。同时不断地丰富航空产品，切实满足旅客便捷高效的出行计划。随着双11购物节的来到，他们也携手航空公司和在线旅游平台推出了双11飞行次卡活动。好，我们一起走进大兴机场。
2022至2023年冬春航季，大兴机场共有国内客运航线145条，通达国内航点139个。大兴机场运行管理部运行值班经理魏业生表示，
换季后大兴机场新增了包括鄂州、庆阳、五大连池、腾冲和玉林等12个航点。
针对冬春航季市场和旅客需求，大兴机场广州、深圳、昆明、西安、福州、厦门等新快线产品及重点城市出港航班时刻基本覆盖全天时段。大兴机场航空业务部业务经理李子薇介绍，大兴机场将升级新快线权益，
包括对旅客过检的时间会有保障，对于旅客出行的准点率和靠桥率也会有保障。同时呢，航司也会在随到随飞改签政策方面进行一个全面的升级。
冬春航季，多家航空公司在大兴机场将新开多条国内航线，其中南航将加大对西南和华东方向市场的运力投放力度。南航北京分公司运行指挥部副经理翟鹏飞介绍，
南航会新开大兴到韶关、鄂州、泉州、合肥、玉林等航线。
东航新开大兴机场飞往海南的旅游航线，以及大兴到大连航线。东航北京地面服务部业务执行部总经理韩妮介绍，
在冬季呢，我们是新增了大兴三亚、大兴博鳌，每天是计划执行1班。我们还新增了大兴飞往大连的航班，是每周计划执行3班。东航的快线方面呢，我们在大兴机场执行10个东航的快线航班，其中大兴西安的新快线每天计划执行12班，大兴昆明呢是每天计划执行8班。那么大兴杭州呢，也是在新的航季加密到了每天8班。
针对冬季可能出现的冰雪天气，大兴机场已为飞机除冰做好准备。大兴机场飞行区管理部场务管理主管龙勇表示，
目前大兴机场共建有2座定点除冰坪，并配备除冰液加液站、指挥塔、车库、除冰废液回收装置等一系列的设施设备。除冰废液回收系统是全国首座除冰废液回收系统，关键设备全部都是国产化，飞机除冰废液可以回收再利用。
服务方面，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运行值班主管马文浩表示，大兴机场将为航站楼内过夜旅客无偿提供毛毯服务，为特殊旅客群体提供无偿冬衣寄存，为青少年出行提供爱心陪伴服务等。
我们联合了东航、南航、中联航还有 BCS 加地服，聚焦13岁到18周岁冬季出行的时候无人陪伴的一个痛点，主要还是在值机、安检还有登机口或者是一些有需求的方面，我们提前优先服务。
针对人们关心的国际航线问题呢，记者也从中国南航获悉，新航季中国南航计划直飞航班654条，日均航班量将超过2000班，其中国际航线稳步增加，计划恢复广州至纽约、罗马、雅加达还有中国东北地区至日韩的航线。 中国南航北京分公司运行指挥部副经理翟鹏飞告诉记者，
换季以后呢，大概每周的这个国际航班呢都在110班以上啊，然后12月1号呢也会开的广州纽约这样的大线啊，还有其他的航线，包括东南亚的航线在逐渐的恢复。那么主要是随着这个国际航班进回到国内的这个隔离政策啊，在慢慢的在发生一些变化，后续呢可能相关的政策呢还是随着国家呢在具体会公布。目前的这个航线实在是增多的。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2022年北京最美乡村路的评选活动。美丽的田园生活是很多人的梦想，当我们走上这些最美乡村路的时候，便会发现这些梦想已经成为了现实。今年北京一共打造了71条共计313公里的美丽乡村路，并从中呢评选出了18条的最美乡村路。评选的标准也很多样化，比如慢行系统的建设、特色的小镇、美丽乡村建设等等。同时呢又新增了路长制的落实情况，即每条乡村路都有一个人叫做路长来切实负责这条路的清洁以及整个的建设状况。最终评选出了18条共计193公里的最美乡村路。好，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房山区新四路东起新街村，西至四马沟村，全长14公里，沿途经过10个村落，是北京唯一的乡村振兴示范区所在地的主干线。房山区周口店镇副镇长张大同介绍，
我们的新四路啊，是一条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道路，将沿线的自然生态、美丽乡村、特色产业有机的串联在一起，不仅解决了沿线8个村庄村民的出行问题，也提升了旅游服务水平，更促进了新四路沿线的旅游产业升级迭代。
房山区乡村公路线多面广，总里程达到1865公里，分布在23个乡镇街道。房山公路分局副局长曲肖丽说，
我们根据实际需求，因地制宜，采取道路大修、小修、窄路加宽、设置错车道等多种形式，切实提升了乡村公路通行的安全性、便捷性，先后创建美丽乡村路共11条59公里，其中4条乡村公路获评市级最美乡村路。
道路通畅，景色美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带动了附近村民增收致富。
路通畅了，旅游发展才能带动起来，也会带动周边农户的农产品的销售什么的。另外呢，也是因为咱们道路变宽了，然后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咱们整个村域运营中的民宿院落呢有60多套。
今年是美丽乡村路创建活动开展的第3年，市交通委修订了创建的评分标准，明确创建主题、慢行系统建设、服务特色小镇等评分项。市交通委治超工作处农村交通办4级调研员殷良志说，
3年来全市共创建美丽乡村路208条、765公里，评选最美乡村路50条，十四五期间计划创建美丽乡村路1500公里。
您的印象中北京的乡村公路是怎样的？我们可以从老电影中去寻找它的痕迹。而这10年来呢，北京累计投入了农村公路建设资金超过122亿人民币，对农村公路进行了升级，特别是加大了对于乡村休闲旅游公路的建设，对窄路加宽，并且进一步提高行车的舒适性。通过提升农村道路的服务水平，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也促进乡村休闲旅游发展和乡村的经济建设。就以位于北京南部大兴区银海镇的三泰路为例吧。除了平整的道路之外呢，两侧是稻花麦浪镶嵌其中，满足了人们的交通和旅游的需求。道路两侧建有绿化景观和城市休闲公园，加上油菜花田、向日葵花海、小麦麦田等等城市景观农业，人行于此可以以路为媒，以景为界，与田园相伴，与花海相融，实现了路景人的融合共兴。
海外看中国。China in my eyes。
在国外的华人华侨呢，最关心的、每天最集中看的还是国内的消息和新闻。现在你看日本人看中国人，他这个优越感没有了，已经，反而有的是一种心理上的。 不平衡。通过这本书就可以看出，一个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了，人民的生活好起来了，有这个买比较贵的比较精美的书的这个能力余地就出来了，文化消费层次就提高了。
唐亚明先生生于北京，他先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是日本童书出版界的资深编辑、作家、翻译家。近年来，他引导了多部日本经典童书绘本来到中国，一直活跃在童书编辑的第一线。他负责编译引入中国的多部童书经典绘本，活了100万字的猫、妈呀老虎来了、我家有恐龙等等，深受中国小朋友的喜爱。他曾任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评委，任日本国际儿童图书评议会理事，现在他还是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今天的海外看中国，来听唐亚明先生说。
读书，这个单本销售最多的，我一看到这本活了100万字的猫，就想起我的好朋友佐野洋子。佐野洋子已经去世了十几年了，但是我跟他，
这是在疫情中，唐亚明先生应中国出版机构的邀请，以定期直播的方式和中国同行们、读者们交流着他在中日两国图书出版界多年来的工作经历和所见所闻。这一次，他介绍的是最为中日两国小读者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活了100万次的猫》。早在2016年，这部绘本在中国的销售记录就已经超过了100万次，比它在日本市场40年来销售总和还多了两倍。说起这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变化，唐亚明先生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不过他感受最深的就是自己直接从事的童书绘本出版行业的变化。
举一个书的例子来先说这个问题，比如说在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书叫《活了100万次的猫》，这是一个日本作者叫佐野洋子，这个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这个他在12年以前去世了，也就是说他因为他是出生在北京，在到了7岁回到日本，这个所以他自认为是我的同乡吧，所以我们关系很好，希望我来翻译他的这个书。那么当时呢，中国这个绘本还基本上没有，中国有小儿书啊，有什么这种另一种艺术形式了，跟绘本又不一样。真正的绘本呢，基本上很少，没有，或者说，我翻译了这个书出版的时候是2004年，2004年在杰利出版社出，但是当年印了10000册，这个10000册卖了5年都没卖完，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书这个还是绘本。啊，太贵了，字儿太少了，没有什么教育意义。这个当年中国人，我们去宣传绘本都说这三句话：一个为什么字儿这么少，一个为什么这么贵，一个这个读了这个绘本有什么意义？这是中国人的基本的反应。到了中国真正慢慢起了绘本热，到2009年以后，现在这个中国这个活了100万次的猫的销售量已经超过日本40年的销售量，日本40年整个才卖了300万册。通过这本书就可以看出，一个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了，人民的生活好起来了，有这个买比较贵的比较精美的书的这个能力余地就出来了，文化消费层次就提高了。那么在大概是10年左右之前，中国就慢慢出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原创的，就是自己创的这个绘本。这个绘本可能就中国真正原创起来现在不到10年，但是发展迅速之快，而且现在中国的这个关于童书的印刷和装订呢，和国外的书没有差别了。就是说的，我们在这一点上，就是从这一个细节上， 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就说中国的速度还是一个，从世界上来讲是一个奇迹。
唐亚明先生30岁时赴日本求学，毕业后踏入了童书出版界，此后他就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热情奉献给了童书绘本的出版。作为首位正式入职日本童书界的中国籍编辑，他一直在工作中寻找着优秀的中国元素，介绍给日本的出版界。而近15年来呢，他又把很多精力放到了中日两国童书绘本出版的交流工作中来。中日两国相邻，疫情之前往来十分的便利，几乎每年他都会回国两三次。每一次的回来他都满怀期待，而离开的时候也总是饱含惊喜，他说自己又学会了新东西。
那么再讲一个，就是说的我们包括疫情前回国都深深感受到，就是说的我们说实在现在有点回国的时候有点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很多东西都不会了。比如说在日本包括到现在去买东西还是以现金和这个信用卡为主，只有到这一两年才刚刚开始用这个手机电子付款。但是和中国的这种发展呢完全就是差了一个档次，大家都不带钱包，拿着这个手机支付，就是把日本人看的这个目瞪口呆。借自行车啊，用手机借自行车这都基本没有，很多要重新学习。
如今唐亚明先生即将步入自己在日本工作生活的第40个年头，从当年初赴日本的年轻人到现在已是名满中日两国童书界的出版家。他常说年龄越大乡愁越浓，真希望能够早日回到故乡北京，再看看那美丽的蓝天红墙灰瓦。身在海外，他一直是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的积极推进者、倡导者，担任了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他坚信祖国的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实现。
我想在国外的这个华人华侨呢，是一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力量，爱国爱家乡的。召开20大，这个是全世界这个瞩目，都是非常关心的，包括我们都非常仔细的阅读这个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党章这个有关的文件。今天我还仔细阅读了这个有关的这个学习的要点，关心去阅读，去这个理解，去体会。所有人的希望就是希望中国越发展越好，希望中国一直沿着这种改革开放不断的和世界接轨，这个不断的发展，这个心情是共同的。我在这个北京已经在20年以前回北京都觉得路已经不认识了，就是发展的更大更好了。我希望北京一定还是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一个美丽的城市吧，古老的有些这个好的东西保留下来，老一代的文人写就是北京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确实是这样。传统文化和新的这种发展的这种平衡关系就是我们特别希望的。像日本现在有100万华人华侨，但是这其中大部分就是80年代90年代来的人，后来来的人这个学习的就是回去的人比较多，所以这个对于在国外的华人华侨呢，最关心的每天最集中看的还是国内的消息和新闻，包括我是必看这个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国的事情吧，真是自己的这个生长的故乡吧，祖国强大，才有我们这个在国外的人的就是尊严。
好，我们刚才采访的是全日本华侨华人和平统一联合会会长、著名出版家唐亚明先生。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们下次节目见。
一盏灯，一束光，字里行间有时间最美的模样。照无眠。
心里